讲的国，主什么时候得到的？是五旬节的时候，在升天以后，那弟兄姊妹，你看见他得到了这个国。所以不要忘记五旬节那一天，不光教会诞生，五旬节是天国开国的那一天。我们说开国纪念日，弟兄姊妹，开国那一天是哪一天呢？我们讲的天国，起头讲天国近了，那么只有王，只有天国的王，没有百姓。所以主耶稣也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为什么？主耶稣预备百姓，天国预备百姓，然后弟兄姊妹有许多人跟随他，然后呢，最后你看见吗？但他向500个弟兄显现，然后500个弟兄有的还有问题，所以只剩下120个人，他们聚在耶路撒冷。那么聚在耶路撒冷，结果圣灵降下来，把他们进成功做一个身体。那弟兄姊妹，现在天终于可以掌权了。现在在耶路撒冷这120个人，因着他们从上头生，他们的律法乃是属天的律法。所以弟兄姊妹，天国终于在耶路撒冷找到桥头堡，然后慢慢的3120个人，然后是8120，然后是几万人。弟兄姊妹，你看天国终于在什么？天国终于在这个耶路撒冷实现了。所以弟兄姊妹，天国不是一个很抽象的东西啊。但是我们要问，天国是什么时候开国的？很清楚，是因为主升天了。所以弟兄姊妹，那天国就开始。所以今天的天国是在哪里找得到？在教会里面找到的。因为天国的实际是在教会里面的。当我们顺服他，当我们愿意做顺命的儿女，弟兄姊妹，你看这里像天堂。天，你不必要到天堂去找天堂，在这里一般弟兄姊妹你就找到了天堂。因为在这里有天的粮食，天的供应，有天的律法，有天的管制，有天的约束，也有天的享受。那弟兄姊妹，这个不是在地好像在天一样。所以什么叫天国？什么时候才是人间天堂呢？这个世界，你看这个所有的国度就像前面所形容的，但是这个国度是不同的。所以拿破仑讲过一句很好的话，他说我和查理曼大帝，我们是用枪和炮得着这个世界。他说我们的主耶稣乃是用爱征服了我们，因为十字架的旗帜征服了我们每一个人。所以维多利亚女王曾经说，她如果主耶稣今天回来的话，我愿意把我的冠冕投在他的脚下。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的我们知道说，如果根据犹太人，天国是要等到最后，等到末日，等到那块石头砸在脚上面。但是不，弥赛亚国，人子就是弥赛亚。弥赛亚国是什么叫天国？天国就是弥赛亚什么时候来。所以现在你对弥赛亚的天国可以下定义了，因为天国就是弥赛亚国。对犹太人来讲，弥赛亚到现在还没有来，所以天国在将来。对我们来讲，2000年前天已经开始掌权了，主耶稣已经来了。所以天国在圣经里面指的主耶稣第一次来，一直到主耶稣第二次来，一直到千年国完，这一段乃是神国里面的天国的部分。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的，现在你明白吗？如果今天你没有看见这一部分的话，你以为说主耶稣一定要等等等等到有一天石头砸在脚底下，然后主耶稣回来进到耶路撒冷，他在耶路撒冷登基，我们说好了，感谢主，他的确是雅各家的王，他坐在大卫宝座一直到永远远。但是不要忘记，这个你所看见的不叫做国度的奥秘，在旧约犹太人他们都知道。但是为什么是国度的奥秘？为什么天国的奥秘？我们的主说，你们的眼睛是有福，指着门徒说的，你们的耳朵是有福的，因为你们看见了，你们听见了。旧约的义人和先知想知道看见你们所看见的，没有看见。为什么？他们最多看见将来弥赛亚国要降临，他们知道那叫弥赛亚国。但是不要忘记，同样是天国的一部分，天国是将来的，也是现在的。为什么？有一天主耶稣要回来，所以天国是将来的。但是天国已经在这里，因为主耶稣已经来了。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忘记，当你比较第二章跟第七章的时候，同样是讲到天国，第二章是讲到将来的，但是第七章那里所讲的得的国度，第五个国度是什么时候 得着的是在主耶稣回来的。所以主耶稣的救恩，十字架的救恩，不要忘记，所建立的国度，在这个国度里面，每一个人都是人中人，应该人上人。你得救以后，不要忘记，你要是更好的父亲，更好的母亲，更好的上司，更好的下属。所以神成为人，是叫人成为人上人，人中人。原因在什么地方？因为不要忘记，我们的主的国乃是人的人的国，和兽的国刚好是相反的。在世界里面，因为被罪恶污染的缘故，但是现在因着主耶稣的救恩，感谢主，今天我们与罪恶与世界没有什么相干。所以因着我们被洁净，因着我们被释放，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不再做罪的奴隶，现在我们不再表现那种可怕狰狞可怕的那个样子，不，现在基督的荣耀，基督的谦卑和温柔充满我们的时候，不要忘记我们的主当初在地上怎样做罪人的朋友，我们也能做罪人的朋友，我们能把福音送给他们。所以从这里你就看见这个国度其实呢已经出现，它是第五个国。好，那么讲到这里的时候，现在为什么圣经讲到这四只兽乃是四个王将要在世上兴起？不要忘记啊，这是特别要兴起的，所以你就知道说这几个王是很特别的，而这四个王兴起的时候能代表这四个国度。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如果这是圣灵所启示的，他一定要把名字告诉我们，如果他把的名字都告诉我了我们以后，那就很清楚，一定这四个，一定这四个。那第一个很清楚，我们已经看过，是尼布加尼撒，第二个是古列，是不是？第三个是亚历山大，就是那个大脚，很清楚。第四个，你看啊，如果这个四个名字都出现了，四个王都兴起了，那下面一个诞生的，下面一个出现的那个王一定是第五个。所以现在我们要问第四个王那个名字叫什么。我们来看路加福音，路加福音第二章第一节，当那些日子，亚该撒，该撒就是皇帝意思，该撒亚古斯都有旨意下来，叫天下人民都报名上册。那弟兄姊妹，现在你到了新约，感谢，所以我在说你旧约根本但以理说是封闭的，现在你需要到了末时，到了新约的时候，现在可以解开了。怎么知道？因为第四个王兴起，那个名字告诉我们了。那个名字是什么？是亚古斯都。你们去读圣，你们去读历史，亚古斯都是真正能代表罗马帝国的。为什么？因为他替罗马帝国带来了最少200年的和平，因着200年的和平，所以他们大兴土木，条条大路通罗马。弟兄姊妹，现在你很清楚了吗？这尼布加利撒王肯定代表巴比伦，古列王肯定代表波斯帝国，亚历山大肯定代表希腊大帝国，亚古斯都大家都同意的是代表罗马帝国。好了，四个王已经兴起了，第五个王呢？下面就在这一节圣经下面第二节，这是居利流做叙利亚巡抚的时候头一次行报名上册的事，众人各归各城报名上册。然后下面就是玛利亚的故事，然后接着我们叫主耶稣就诞生了。所以弟兄姊妹，当主耶稣诞生的时候，他圣经怎么说呢？他说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为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那如果这个基督就是以色列人所说的弥赛亚的基督的话，他的拳头应该比罗马的帝国的拳头更大，他应该是很有力量的。他怎么降生在马槽？而且如果你要找到主基督的话，你怎么找到？他有个记号的，有一个婴孩躺在马槽里用布包着，那就是记号。所以弟兄姊妹，犹太人所以为的弥赛亚，他的拳头一定要比罗马帝国更大，然后呢把罗马帝国推翻，那么他一定是弥赛亚了。他没有想到主耶稣来的时候，他不只是降生在马槽，他没有把罗马钉在十字架上，反而被罗马钉在十字架上。但是感谢主，因为这个缘故他做了我们的救主， 因为这个缘故他从死里复活，因为这个缘故他升到天上。约翰只能看见到云端，是但以理看见云端以后怎么样被引到宝座前，他得着国度荣耀权柄，他的国永不败坏。弟兄姊妹，很清楚很明白的给我们看，这就是主基督。不要忘记，如果主基督不是王还是谁？而今天主耶稣已经来，他就是那个弥赛亚王，就是弥赛亚。所以从这里很清楚，弟兄姊妹，当你读到第七章的时候，你看见说不错，四个兽对应四部分，金银铜铁，第五个国对应第五国，石头对应人子的国，但是比这个更深一点。读第二章，那个天国是将来的天国，没有错。那到了第七章，给我们看见这里的天国是两千年主耶稣已经来升天的时候主就得着国。所以这个奥秘犹太人不明白的，这个奥秘是旧约的先知跟义人他们不懂得的。所以主说，你们的眼睛是有福的，他们的眼睛有问题。你怎么知道一个人有白内障？很简单，你拿这个给他看，你说这个到底是两个，这里有几个指头，他说一定是一个，两个看着一个，你知道吗？现在所有的犹太人，所有这些不懂得奥秘的人，天国奥秘的人，你给他看，你说主耶稣弥赛亚来过几次，他说是来一次，还没有来。但是你问基督徒几次啊，我们小朋友都回答，对不对？两次。那么好了，证明你没有白内障嘛。所以证明什么？证明你的眼睛是有福的，你的耳朵是有福的嘛。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就知道所谓天国的奥秘没有什么奥秘嘛，已经解开了嘛，我们主已经来了嘛。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读马太福音都不懂，为什么读四福音都不懂，原因在哪里？因为我们没有把国度弄清楚嘛。我们每次想的国度都是想的第二章嘛，讲的天国嘛，都是讲的最后嘛。那如果讲到最后的话，那当然没有错啊。所以你记不得施洗约翰给人印象就这个印象啊，这个斧头已经在什么，在树上了，那现在要审判了，所以你们要赶快悔改，你们这些毒蛇的种类，用的话都是很重很重的话。但是问题地方，你问主耶稣什么叫天国，他天国好像什么呢？好像一个人出去撒种，流泪撒种的必要欢呼，说个我们的主就是那个流泪撒种的。有的在哪里？有的在路旁，有的在荆棘里，有的在豪土里面。弟兄姊妹，你想想看，主耶稣为什么花这么多功夫啊？如果国度就是像以色列人所想的将来的话，那他可以用铁杖管辖万国，你哪个人不可以不信耶稣？不可能啊。所以我常常讲，为什么今天这么麻烦？最简单办法，干脆神派遣天使，就在这个整个台北上空大声的喊叫：你们要信耶稣，你们不信耶稣肚子痛三天。那么你们只要信完，你们一信耶稣肚子就不痛了。那么弟兄姊妹，我想大家通通信了嘛。但是不要忘记，这不是国度，这是弥赛亚国，这是将来的国度啊。主耶稣回来是要这样做，但是今天他用爱来征服，他劝我们的。所以你记不记得那个安提阿巴那个，你记不记得这个保罗受审的，他们就说你们这样劝一劝我就相信了。那弟兄姊妹，为什么劝呢？我们不是用枪顶着你非信耶稣不可，我们是苦苦劝你，希望能信耶稣。所以连你看见吗，那个你这个福音一传，这个一落在种子里面，就四分之一这个结果子啊，100个人就25个人。如果弥赛亚来了用铁杖管辖王，100个是100个，怎么会100个是25个呢？这个效率太差了吧。那弟兄姊妹，不要忘记，这就是国度啊，这是天国。所以你看天国的特点是爱啊，天国的特点是劝说啊。所以不要忘记，所以等到主耶稣，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我们做梦也没有想到。所以你只有在这个对比底下，你才知道天国是怎么回事。所以感谢主，简单的来说，天国就是天掌权。我们的主第一次来，天国已经开始了，然后天国的实际在哪里？就在教会里面。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天国是今天的，天国也是将来的。看上去矛盾，其实不矛盾。所以弟兄姊妹，因为什么呢？因为第二章给我们看见将来的，第七章呢给我们看见现在的。第二章给我们看见将来一个公开的彰显，大家都看见的确有一个公义的国度，那是政治性的，而且是各方面都有公义的，没有错，那是地上的弥赛亚国说的。但是不要忘记还有天上的部分呢，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看得很清楚，这个第七章乃是给我们看见什么？给我们看见现在的。 给我们看见，从主耶稣来的时候，升天的时候，他就已经开始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这个矛盾不矛盾呢？没有矛盾。所以如果你把这个两个通通放在一起，你看见天国有两面，一面是将来的，一面是现在的，一面是属地的，地上的跟以色列人发生关系，一个属天的跟教会发生关系。所以有没有矛盾呢？自然就没有矛盾。所以我想这一段呢是非常重要，我本来想三点半就结束，但是这一段不能停下来，所以我们现在呢好好的休息20分钟，好吧？我们现在是3:45，所以我们4:05再回来。好，我们休息。